好，欢迎大家再次上线参加我们这第11课了，辅导门茶的第11课，我们是马可福音第6章31到56节。那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呼召我们做您的圣工，在主你自己的教会，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做带领，做仆人。我们今天再次把学习、探讨、讨论跟收获交在您的手中，求主继续在我们当中做那耕耘、浇灌、收割的工作，也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带领者心灵中运行，使我们的讨论真是出自主你自己的心意，是出自真正的福音信息。让我们今天讨论之后，自己的生命首先有很好的成长，很大的收获。也帮助众弟兄姐妹可以在周末的团契当中认识主的恩典，认识主的爱，把我们所讨论分享的能够带领出来。也特别祝福不能够上线的、不能够参加的同工们，在之后可以通过回放，再次学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、感谢、赞美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，
Amen。
阿门。我们今天是第11课辅导门茶。福音导向的门徒查经是第6章31到56节，有三大段。那这一课我们的主题是认识主的恩典，认识主恩。我觉得在几段经文合起来查考的时候，要选出一个连贯的主题不太容易啊。其实我这个主题也花了蛮多的时间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如果一旦我们锁定一个合适的主题，能够把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大段啊，三个故事呢，能够完全的串起来，那么带领起来是非常容易，也非常顺的。那么讲到主恩，我们就知道恩典，基督徒都知道恩典，这样我就不解释了。那么我们进入预查的第一部分就是引言啊，这个引言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第一次来的或者以前的不是那么确定，我们为什么要用引言？引言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破冰，就是把这段经文呢很好的、很简练的总结呈现给大家，让大家听的呢有兴趣，然后也能够互动啊。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不是标准的。我们服侍都会觉得疲乏，遇见挑战，甚至天花板，或者呢出人意外的挑战，怎么办呢？其实这些挑战当年的门徒跟弟兄姐妹都有经历。那么答案就是出人意外的主恩，主的恩典永远在我们的这些挑战困难之上，非常及时的会临到。那今天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的5饼2鱼跟耶稣大海来看主出人意外的恩典，这是第一个啊，你这是个例子，不是标准的啊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可以从互动来讲，我们可以请一个人在我们底下，就是你是带领者，你请一个协助者，也许你的搭档啊，两个人一起来做这个引言，你可能会这样讲，就是我们侍奉有的时候会非常忙，觉得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应接不暇。那么在这样的场景当中，你有没有经历到特别的祝福啊？就是越忙好像觉得越顺，越忙的话有一些没有想到的顺境呢，就突然出现了，然后就找一个人回答。当然，这个回答的人呢要预备啊。第三个例子就是回顾，就是总结。其实挺多人希望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什么，这次呢我们要继续讲什么。我们下面就是神学主题啊。啊，神学主题是我们马可福音整个的框架、中心思想跟脉络啊，也是解经关键。那这里呢，在第6章31到56节，一共描述了三大事件：5饼2鱼、耶稣踏海跟众人得到医治啊。这三大事件呢，表面上看全部是神迹。你看，5饼2鱼肯定是神迹，耶稣踏海神迹。然后很多很多人得到医治，当然是神迹医治嘛，神迹。但是从神迹这个表面呢，它的本质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一件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恩典了。 那么什么是恩典呢？实际上，恩典的话有很多定义，可能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恩典：恩典就是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现象、供应或者启示。我们第一接触的时候很难相信、很难认识的，所以他们会不信呢。耶稣大海的时候，他们认为是鬼怪，因为是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一个现象。这三大事件呢，其实它的次序是这样的：就是门徒巡回布道传福音回来以后呢，就非常兴奋，对吧？也非常疲劳，需要一个调整跟休息。耶稣就暗暗地带领他们去休息，要避开众人，因为他们基本上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活动，很少有私人的空间，所以他们想脱身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，就被众人又围住了。那么就产生了这个下面的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件，那五饼二鱼的事件呢，就 overwrite 就超越了、覆盖了他们原来的退休会。那么在五饼二鱼这个事件当中，就彰显了另外一种恩典。另外一种恩典呢，就是也是超自然的满足，就把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。那么从这三大事件，我们可以经历服事的恩典、挑战的恩典，还有福音宣教的恩典。我给大家总结了七点：主的恩典知道服事的艰辛辛苦，为门徒提供休息的机会；第二，主的怜悯，主怜悯，主的恩典怜悯众人的需求，为众人提供超自然供应；第三，主的恩典呢，通过门徒传递啊，不管是五饼二鱼也好，不管他的拨出来的这个饼跟鱼也好，他是通过门徒递给众人，众人又都递给其他的人。你想那么多人，上千人，不可能走来走去，都是传递的啊，都是传递的。第四呢，主的恩典分担门徒的重担，在他们服侍之后呢，让他们先离开，先行离开，先去渡海。渡海其实挺不容易的，要划船嘛，让他们先离开，不用再疏散众人了。第五呢，主的恩典会突然临到啊，就是在我们的危机当中，门徒这个遭受风浪了，这个摇橹不顺。主已经看见了，就突然临到，走到他们当中去。第六呢，主的恩典呢，怜悯众人，医治众人。他们到对岸以后呢，就医治了很多的人，当然有信心的回应啊。第七是主恩无条件赐下，他不因我们的信或者不信，信心很大或者信心很小而被减弱。你信心小，你可能看不到恩典，但是主的恩典仍然在那里。你信心很大，你看到了，那你生命就成长。那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信呢？其实不是说主没有恩典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，他们不信。但不代表主的恩典没有。我觉得这一点的话，对还没有信的或者快信的福音朋友意义很大。其实你说这个普遍恩典以后，空气、阳光这些是不是恩典？当然是恩典。从哪里来的？当然是从神来的。恩典呢？出自主自己的良善、怜悯、慈爱，这都是神的属性啊。所以，我们讲恩典是从神而来的，是超自然的。恩典呢，在最需要的时候、最令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、最困难的时候，能够赐下。另外，主的恩典是我们侍奉时候不可缺少的，是我们都需要的，是我们服侍的主要的力量，都是靠主恩的。你说有哪一个可以讲？不靠主恩，恩典呢，在跟随主、服侍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或者我们做门徒，由不成熟到成熟，由不信到信，由信心软弱到信心很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恩典从来不因人的环境、人的改变而改变，人的信心可以改变有所改变啊，但是恩典没有改变，只不过我们感受不到恩典没有改变。恩典呢，常常出人意外，在最需要、最困难、最挑战的时候，甚至生死之间的时候呢，就会临到。尤其是我们一些肢体生病，面对非常纠结的事情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主恩。你越相信，你越理解，可能你的经历也会越大。如今也一样，在我们服侍及各样挑战当中呢，还有信心成长当中，主恩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不因我们的改变，我们的摇摆而有任何的减少，而是不断的临到，而且通过我们所奉献的五饼二鱼不断的传递出去。 那我们领受恩典呢，不要抱怨，不要保留，不要封闭。好，这是我对恩典这样一个神学主题的分享，大家有什么特别回应没有？你说恩典的另外一个定义啊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但是无偿的啊。对我们来讲无偿的，无偿不代表对神来讲没有代价，是对我们来讲无偿的，赐给我们的啊。
给这个神学主题是，希望带领的人把这样子的一个主题，怎么样子在带领的当中，帮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这个恩典，神的恩典嘛，通过在这个经文底下这一段查经的经文底下去，怎么样子可以带出这样的效果？
非常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主题呢，能够帮助我们首先有一个把握，一个方向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会偏离，会走题。有一个神学主题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以恩典为中心的。如果讨论到一些其他事情的话，你就会把它缩回来，把它带回来。另外的话，当我们讨论这个恩典的定义也好，恩典的内涵也好，那当讨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们会容易很多，会有很多的这个把握。还有其他回应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段了。就是我分了三段啊，第一段就是服事中的恩典是在第31节到44节，有一些参考经文啊。那这里的背景解释供大家参考，其实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，有的时候不一定全把它说出来。这里的背景呢，就是主要带领门徒有一个退休，私下的、暗中的，但是被群众的需要所打断了啊。那在这里呢，主对这些众人的怜悯啊，首先他没有被众人的需要所像门徒那样不耐烦，是彰显了怜悯。这种怜悯实际上就是一种恩典了。然后就产生了五饼二鱼的一个事件，所以我们要把握这样一个过渡。这个过渡本身就是恩典。你会看到门徒的表现跟主的这个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约翰福音也描述了五饼二鱼。在第六章呢，耶稣与犹太人有一个很长的对话。五饼二鱼的意义呢，他就讲他是要赐给世人超自然生命的。就告诉门徒呢，告诉这些群众，不要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而劳力，要为不坏的而劳力。那人子就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些对比啊，你会看在他们的退休会跟这些群众之间呢，有一个过渡啊。耶稣的门徒暗暗地往旷野里去，然后众人一同跑到那里去。你可以想象门徒的心态吗？这是我们私人的一个退休会，对吧？主为我们预备的，但是被很多人给冲了啊！这门徒的感受，那你可以看耶稣的感受。然后在这个需要当中，当天晚了，这个门徒说：“啊，主啊，请让众人散开。”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这个 handle 这些人的吃的，也许他们还想着退休会呢。然后耶稣就讲什么呢？你给他们吃吧。然后门徒又讲呢，我们可以买20两银子的饼吗？这是20两，大概一个工人200天的工钱啊，大概喂饱呢这些人呢、啊。所以门徒跟主的这样的对话，你再次看到呢，其实耶稣是相当怜悯啊，有相当胸有成竹啊，他知道要做什么，他也知道怎样把门徒朝那个恩典的方向引领啊，朝门。那我们没有回应，我们就看第二段了。这是风浪中的恩典，在45节到52节啊，这里面有两段对比的经文。这个背景解释呢，实际上就是五饼二鱼，实际上要彰显耶稣的身份，对吧？他是谁？那实际上在踏海这件事情上，仍然要彰显他的身份。实际上，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啊，其实我讲好像似乎是被动的，彰显了他一个创造者的身份啊，因为只有创造者才可以在从无到有的一个彰显。那么，在踏海这个事情上彰显他什么样的身份呢？这个可以让大家分享啊，讨论他怎样以创造者的身份走在海面上平息风浪。这跟五饼二鱼从无变有啊是不一样的。 那门徒为什么这个耶稣跳海之后还是不知道他是谁？经文讲他心里这鱼丸呢？是他通过不同的形式彰显他的身份。门徒应该理解，他作为创造者，他作为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他可以从无变有，他也可以掌管自然，风浪平息风浪，他也踏在海上面，他到哪儿都可以。但是门徒怎样在不同的这样的事件当中看出他超自然的身份，同样的身份呢？这需要信心。有没有回应或者问题补充？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众人中的恩典，他渡到对面去了吗？格尼萨勒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，其实在这个加利利湖的东面、西面、北面，大概有个三角形，那他来回渡啊。然后他就开始一个崭新的福音事工，就是医治。其实你会发现，五饼二鱼当中呢，很多是教导，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，耶稣就教导，看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，就教导他们。在这里呢，是一个崭新的事工，就是医治。那从信心讲呢，这是对人信心的一个挑战。我们去可以看参考第四章那个血漏的妇人。好，这是众人中的恩典，大家有什么回应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分组讨论，一共有15分钟，我们再次分5个组吧。我这里解释一下，就是组长、副组长，这个附加题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分题有2道题了，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给大家一道是必答的，就是第一题；第二道呢就是附加的。每一个分题都是这样的，第一题是必答，第二题是附加的。那因为时间的原因，如果你们觉得第二题是有时间的，我讲这个实际查考当中啊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这2题都可以成为必答题。但是后面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你就可以变成就讨论一题就够了啊。这样6题有一题必答，一题附加的话，使这个带领者呢更好的来支配时间呢，你们更好的来分配时间。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总结。